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恩典的救恩。还未开始正道之前，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请大家一起站立。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您的爱又把我们吸引到神你的家来，恳求天父施下你的恩典，恳求圣灵借着圣经，就是神你所启示的话语，向我们心中说话。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未认识您为救主为真神的，求主今天晚上圣灵在他心中动工，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晚上的时间放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也赐聪明智慧恩典给您完全不配的仆人来传讲主您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但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得着那配得的最高的荣耀，也再一次的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得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恳求主施恩怜悯宝血遮盖，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恩典的救恩。首先，我们来看无知的少年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六节，不只是马太福音在第十九章有记载有关于这一位少年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第三十一节同样也有记载有关于这一位少年人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到第三十节同样的也有跟我们提到有关于这一位少年人。圣经所提到的这个少年人其实他的年龄已经是二十多到三十多的并不是如我们所谓的很年轻十多岁那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个少年人他是很杰出的一位少年人，而且他是一个财主，很有可能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产业，也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圣经也记载说他不只是有财富，他也有权利，因为他也是一个官，他也是被众人认为是一个好好的先生。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们说年轻人以我们对年轻人 的了解他不只是可以称得上是十大杰出青年，他甚至是可以 被冠为五大甚至是三大杰出青年。他有才，他有势，他有地位，他有名誉 他也有很好的名誉，看起来他什么都有。只要是人可以办到的事，他都能够办到。我们说他能够手到擒来 ，very easy。只有一件事，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也是他还在探索、寻求的一件重要无比的事。什么事呢？就是他对于是否能够得着永生这一回事，是否能够有永远的生命，是否是得救这一回事，他完全没有底，他没有把握，甚至是说他认为他没有。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呢？因为他来见耶稣，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就是说他心里面没有永生，但他却是渴慕永生，因为他知道有永生这一回事，他知道有神这一回事，他也知道灵魂的归宿这一回事。所以他一直在摸索寻求答案，而这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若不然的话，我想他所拥有的已经足够的了，但对他来说永生是他所求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他不去找别人呢？为什么他只来找耶稣呢？为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哈，他自己自认在各方面他已经是人上人，我们说他已经可以被称为人中之龙，而且他还很年轻。我们说年轻就是他的最大的本钱，但他的本钱不只是年轻，他有才、有势、有名誉、有地位，受人尊敬的一位青年才俊。在他自个的明察秋毫、明察暗访，他认为耶稣的德行更上一层楼，甚至是已经来到他认为耶稣已经 来到德行的顶端了。所以他来找耶稣，他也算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善人，他拥有很好的条件可以使到他成为一个善人，但是他却来到耶稣的面前问我该做什么善事，也就得说耶稣在他的心目中是那一位 那一位已经是良善的，已经是最良善的，在他心中他认为主耶稣就是他跟随以及达到良善的目标，耶稣基督就是他成为良善的楷模，耶稣基督就是他最佳的德行的那个榜样。也就是说他在这方面他还算是很谦卑，他认为耶稣的德行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就如今天很多人他们敬仰孔教，很多人他们以孔子为楷模，因为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道德家，所以很多人跟随他，甚至是很仰慕他。但孔夫子从来就没有要求人把他当成是神。那这一位少年人呢，其实他对主是完全的误解的，他以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善人中的善善人。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那里，当主耶稣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就是说他要门徒们回答他，那些人认为我人子是谁呢？门徒就说就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耶稣最重视的是我们对他的认识。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少年人他对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只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最佳的善者，最佳的楷模。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该做什么善事，该做什么对的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那主耶稣的回答就在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就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这一节经文被许多的不信派异端，这里的不信派 和异端呢，就是曲解耶稣基督的神性，曲解耶稣基督的位格，曲解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最善的那位神，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位神。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读或者要念使徒信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我们信仰的根据。 那是神所启示，借助这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基本基要真理。他们认为主耶稣 在这里否认自己是善的，否认自己是神。为什么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他们说耶稣在这里也自己承认自己有罪，自己和常人无异。其实这是曲解真理，曲解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 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可以从一节经文就拿那些经文然后自圆其说 来解释，我们要从整本的圣经。所以整本的圣经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永恒的神。就是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回答是要向这个少年人表明什么呢？表明神乃是真善的源头，人我们说人非圣贤，谁能无错？谁说的这句话谁说的？孔子。 OK， 人非圣贤，谁能无错就是说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不能够称我们是完善的每一个人都有瑕疵污点，而且是很明显很严重的污点。耶稣就是要向他表明神乃是真善的源头，还有呢，人如果离开了神便无真善，就好像一棵树，这棵树是坏树，坏树所结的果子会是好果子吗？绝对不会。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少年人追求永生，他认为做善事可得永生，而且要做对的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偏偏主耶稣却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似乎是问非所答，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这个少年人真正的了解怎么样得着永生。亲爱的，今天晚上我们就 要好好的从主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让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是重生得救，我是不是已经得着永生的了。讲得很明确的就是万一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是否有着永恒永生的确据呢？这很重要。这个少年人他要得着的就是人，就是我们人最需要的永生。那主耶稣就告诉这个少年人神的救恩，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二点，神的救恩。主耶稣对他说要他遵守诫命，遵守诫命是不是就是善事中的善事呢？我 问我问说啊，怎么样做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你却告诉我要遵守诫命，到底是不是连贯在一起呢？遵守诫命善事呢？就是而且是善事中的善事呢？其实不是。主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啊？什么诫命啊？ 那耶稣 就讲了那些诫命出来。其实主耶稣基督是要借着遵守诫命向他启发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圣洁与公义，要这个少年人看到了就是神的圣洁与公义。现在你要面对的不是你自己呀、啊。今天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面对自己啊，我认为啊，我的思想啊，这样可以接受啊，这样比较容易接受啊，这样比较啊符合人的意思啊。但是主耶稣是要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是神，而且我们要面对的是神的圣洁与公义。所以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再也不能够以自己的思想，以自己的认为来看自己，而是来到神的圣洁以及来到神的公义面前来看我们自己，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 向他启发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主耶稣基督是要他知道人不可能完全遵守诫命，是做不到的，人是无法行诫命行善事而得永生。因为上帝的话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为什么呢？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呢？是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所得的工价，我们说当我们做工，我们得的是工钱，多少钱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会得到的是工钱。但是是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所得的工钱是什么？是死。所以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什么审判呢？那是罪的审判。在接下来上帝的话也说，唯有神的恩赐。何谓神的恩赐呢？恩赐就是说你不需要靠你自己来得着这个酬劳，不需要靠你自己得着这个酬劳，而这个酬劳是神已经赐给你的了。有没有看到很强烈的对比？我们自己呢是罪的奴仆，所得着的就是死，就是审判。现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恩赐，是白白的，却是什么？乃是永生。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今天 我可以说，人追求永生，人追求永远的生命，人追求天堂，都是以自己的认为，符合自己的心意的救法，符合自己的心意的救法。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我在吉隆坡，在那里主持祝师礼拜。有一位传道人的女传道的父亲，安息主怀。那在吉隆坡，他们的那个殡仪馆哈，不像我们新加坡那么样，他们殡仪馆是，好像是都通的啊。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左右哈都有丧事，而且都可以听得很清楚，有那些不同的那些仪式，结果给我听到了，就是有另一边的那个仪式啊，这样的追思礼拜，其实他们那个是他们的追思礼拜，他们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了，就是还有放这个幻灯片的，就是放幻灯片啊。然后第一天晚上是一个男的在那边讲解，然后第二天晚上，是因为跟我们的时间是差不多一样的啊。第二天晚上是由另外一个女的，当我听到他说我们所相信的神跟基督教圣经所提到的神是大同小异的，我们都同样相信有一位创造者，我们也相信我们有灵魂，有不灭的灵魂。他们讲了好多好多，然后说这个世界太混乱了，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来帮忙你看哇，社会的混乱啊，家庭的破裂啦，哇，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混乱啊，我讲的很长啊，比牧师的追思礼拜啊还长的，牧师的追思礼拜我看是差不多半小时35分钟。我讲到超过一个小时，还有幻灯片然后就放那些所谓的，哎呀，你看这些孩童啊，多么可怜啊，他们需要人的帮助啊，然后又放一些幻灯片啊，你看这些老人啊，最后，我所听到的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些，我们要借助这些，我们要做最美的善事，最美的善事，这最美的善事就能够让我们有很善的这个修行的，现在提到修行的，那我们就有资格到神那里去，就资格到神那里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做多少的善事才足够呢？我们所做的那些善事 它的质，我们说不只是要重量，要重善事的量，还要重善事的质，量与质。请问我们是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什么为标准呢？没有答案。你认为你的善事比他多吗？你认为你所做的善事比他好吗？善事比善事啊，多与少来比较啊，我做的善事是很有意义的善事，你做的善事没有那么有意义的善事。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这是符合我们人的，迎合我们人的心意啊，是吗？哎呀，我只要啊，做善事，做越多的善事，那我很有可能能够面对这位创造者。那我们的亏欠呢，就可以一笔勾销吗？谁说的？圣经没有这样说啊。谁说的？神说的吗？不是啊，都是人说的啊，人的思想啊。所以当主耶稣告诉这个少年人的时候，叫他做完全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哇，可以吗？也没办法做完全人。现在有很多人就想做完全呢，就是在这个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若愿意，其实是做不到的。”耶稣其实是要告诉他你是做不到的。结果呢，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他的结果，待会我会再稍微跟你们解释。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在第二十五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个少年人不能够得救，这个人不能得救，那个人不能够得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完全人。那没有办法做完全的人就不能够得救吗？”主耶稣给的答案就在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就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来说这样的一句话？他不是以人的身份来说这句话。谁能够有这样的权柄说你得救了，你不得救了？谁有这样的权柄呢？唯独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以神的身份，带着权柄的身份，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能够做，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做完全人，但是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却告诉他们，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是没有可能的。任何一个人怎么能够靠自己的善行修行，然后说神啊，我及格了，你得接受我，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救恩是出于神。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得永生的人，我们是有天堂盼望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是神所赐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文不值的，救恩是出于神，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还记得上一回 我应该有告诉你们，保罗说，保罗他讲的很清楚，他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肉体的话，可以靠着肉体，他更能，所以免得有人自夸。今天任何一个人在在任何一个时候说我可以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靠我自己得到永恒的生命天堂，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自夸的。为什么呢？从这个少年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的，他的问题是因为他里面他的骄傲，他的自满，他缺乏的是一颗虚心，因为他什么都拥有啊，什么都拥有啊，而这拥有已经占有了他了，来到最紧急的那一刻，他还是放不下。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八福那边说，就在第一福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一个人要得永生，要有永远的生命，这个人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虚心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完完全全的不行，我们的属灵是完完全全的破产，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不可以靠着自己的任何的所谓的自己的道行。所以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主耶稣说这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人这是不能的，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恩典高过一切，神的恩典大过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无地自容，但是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能够盖过一切，能够盖过一切。所以只要我们的生命以神的恩典联合在一起，那神的救恩就临到我们，接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是恩典的救恩，恩典的救恩。今天我们只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虚心，做一个虚心的人，那我们就能够得着 永生。最后立志跟随主，立志跟随主。当这个少年人走了过后彼得就来问耶稣，彼得都问耶稣说主耶稣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要得什么呢？将来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主耶稣，你看其实保罗犯的彼得他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应该的错，就是他和这个少年人做比较。他走了，我没有走啊，我还跟着你啊，那 啊，我能够得到些什么呢？后来主耶稣就对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的，或是弟兄啊、姐妹啊、父亲啊、母亲啊、儿女啊、田地啊，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哇，听了非常非常的高兴哦，非常非常的高，这好像是答案的。但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最后说什么？然而，在第三十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是要告诉彼得，告诉他的门徒们，不要自满自足，告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要继续的带着一颗虚心，继续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继续的把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个少年人忧愁的走了，圣经没有下文，我们可以这样猜测，他再也没有回来了。我也有可能他回来了，若干年过后他回来了。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那他变成什么？他变成在前的了，他本来是在后，现在变成在前的了。而如果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自满自足，我们没有继续的在主里敬拜主，有主的话语来扶持我们，很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主，那我们就变成本来我们是在前面的，就变成在后面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与此同时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守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是那么的宝贵。主耶稣基督，你当年对少年人所说的，也是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虚心的心，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求您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唯独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才能够使我们得着永生，得着永远的生命，不至于灭亡，下地烧在硫磺的火炉里。主啊，求您帮助我们，感动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信徒们，我们能够照主您的吩咐来吃着饼，来纪念主您为我们受苦受死，来喝着杯来纪念主您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及您和我们所立的新约。现在我们再次的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恳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带这个谦卑的心，因为我们不敢说我们无罪，我们也不敢说我们不会犯罪，没有犯罪。现在我们只能够来到您面前，求神灵施恩赦免我们，我们对您的亏欠，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尽性的来爱您，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爱人如己。是在的，我们只能够恳求您的恩典来盖过我们的罪恶，盖过我们的亏欠，您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来吃着饼，来喝着杯，来继续的思念主，跟随主，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回来。我们将以下敬守圣餐的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